好，弟兄姊妹，主日平安。
平安。
今天我们继续来分享《生命记》。刚才所读的经文我们已经看到是关于大麻风。咱们上学的时候，很多人应该是背过这一段的古文，柳宗元写的一篇叫做《捕蛇者说》，是吧？里边开头就这么几句：永州之野产异蛇，黑翅白章，粗草木，近死以啮人，无欲之者，然而得西之以为饵，可以己大风挛万漏利，去死鸡，杀三虫。这里边这个利这个字儿哈，就是古代对于麻风这一类的邪恶疾病的一个统称，中国古代。可以我们看到了刚才所读的经文八节九节都是关于大麻风。八节看起来好像比较具体，因为指的是在利未记的十三十四章对于这一个麻风病这一个疾病的具体处理。而第九节看起来就比较有属灵的含义，因为说你要纪念出埃及后在路上耶和华神向米利暗所行的事。米利暗大家知道是摩西的姐姐，对吧？那么行了一件什么事儿，是和大麻风这个事儿有关系的，对吧？所以我们要明白这个有很属灵的含义，不光是一个关于他得了病了怎么治病的这个问题。其实你要做一个灵异的，这个不算是过分的解读。上帝在出埃及后对米利暗所做的这件事儿，其实也就如同我们在得救之后上帝要给我们所行的一些事和对我们的一些希望，它是有关系的。我们就可以来分别的看第八节所说的利未人祭司一切指教你们的要留意遵行，在哪儿指教的呢？是主要记载在利未记十三十四章，因为篇幅比较长，我也不能说一一的读给大家。其实可以概括一下整个那两章的经文，主要就是关于这几个要点。你会发现祭司利未人在旷野当中还身兼着这种医生的职分，对吧？相当于当时的以色列这个传染病防控中心，对不对？是有这样的一个疾控中心的负责人和办事人员的身份。所以在整个那两章经文当中很详细的教导着他们怎么区分什么叫做这种的什么赖，什么叫做戒，什么叫险，什么叫做麻风，然后呢不同的麻风的程度也要来区分哪些传染，哪些已经好了不传染，还有呢主要的措施，其实你发现也没什么特效药，就是隔离，是不是？隔离就是七天，不行再加七天，后世的所谓十四天好像是从这儿来的，是吧？那么还有关于病人相关的一些东西，衣服用过的物件都是传染源，就是一律的做法就是焚烧掉。之后呢还需要献祭，剃去毛发，洗衣服，还有洗澡，洁净礼啊。而且在下一章里边还特别提到了房屋房子长了霉，长了什么菌，也是有类似的一个处理措施，也会你详细的区分哪一些的传染性是叫做蚕食的，就是横向会扩展的，哪一些叫做透重的，就是会往里边走，它虽然不扩展但它往深处走，对吧？你会发现罪好像也有这个特性，有一些罪很有传染性，不断的扩散啊，有一些罪呢是比较深的狠的伤害这个宿主本身啊，所以这是这两章主要的一个措施。既有关于属世的，就是说好像就是卫生条例，但也有一些属灵的，提醒你麻风不光是关于身体。再接着第九节就提到了和大麻风有关的一个典故，就是米利暗的事儿。米利暗怎么得了大麻风呢？是因为他毁谤了摩西，对吧？这个事件上帝在这儿特意的说你们要留意这件事儿，要纪念这件事儿。纪念什么？你要纪念在这件事儿当中耶和华你的神向米利暗所行的事儿。这是个重点，对吧？所以我们就要来肯定要看一下到底是米利暗做什么了，以及上帝向他又做什么了。事情记载在民数记的十二章。民数记的十二章，我相信这个事件大家是知道的，对吧？起因是摩西娶了一个古实女子为妻，古实就是今天所谓埃塞俄比亚。 今天埃塞俄比亚是黑人，那个时候也是黑人，是吧？因为圣经说古时人的皮肤岂能改变呢，对不对？这个意思就是说那是黑人。摩西娶了一个黑人，不是说种族歧视啊，而是说这是外邦人的意思，对不对？当然我们还可以知道西波拉他的那个妻子好像不是古时人吧，所以呢娶的这一个要么就是丧偶之后续弦，对吧？要么就是在另娶了一个妻子，而且还是外邦人。所以说起来这件事洗不白啊，这个摩西做的是有问题的，对不对？是有一定的问题的，不是说他做的完全正确。因此啊，如果我们就是就事论事的说摩西不是没问题，但是米利暗出头，结果呢跟他相打配合的是他哥哥亚伦，对吧？起初或许还能就事论事，因为是圣经写他因着这个古时女子来毁谤摩西，起初还是说这个事儿的，对吧？但后来怎么就上纲上线了呢？是因为他的话变了，他后来开始指责摩西的这一句话被上帝听到了，因为他说难道耶和华单与摩西说话，不也与我们说话吗？这话耶和华听见了。这话怎么就毁谤了呢？是吧？我们不知道上文，但我们知道下文，因为就在这节经文的下一节十二章三节就说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这句话就等于告诉你他的毁谤是属于没有理由的，对吧？所以摩西是这么谦和的一个人。所以我说不知道上文是什么的意思是摩西这么谦和不至于是很狂妄的很放肆的在那儿嘚瑟，说你们算个老几，上帝是跟我说话的，跟你们说过话吗？然后引起人家说其实单跟你说话不也跟我，我想应该没有这个情节在，因为摩西为人谦和，下边专门解释一下，对吧？所以应该说就是这个米利安亚伦主动的挑衅式的毁谤式的上纲上线。摩西很谦和，应该会在这件被指控的时候哑口无言，无力辩解，或者也不想辩解，或者也不能辩解，对吧？那么一个状况，然后就得理不饶人，就上纲上线了，所以得出这句话，难道耶和华单与摩西说话，不也与我们说话吗？这句话听起来没什么，但是一细品不得了，这个真有智慧树下那个魔鬼那味儿了呀，对吧？那个唠嗑方式就是不好好说话，他把一个很确定性的问题，是还是不是，犯罪还是没犯罪等等，哎，给你转化成一个很模糊的问题，难道，是吧？不一定，你发现没有，这就是攻击毁谤的时候专门说一些模棱两可的话很有效，引起人的怀疑，引起人的动摇，对吧？而且他就借着这种说话方式把对摩西一个私德的拷问，是一个个人的事情，上升到了对他的呼召和权柄的挑战，对不对？上帝就对你说话了，这个意思。而且这个米利暗最后用一个代词，他不也与我们说话吗？哎，这个好修辞学，好精致啊！我们这里的我们，他就是不告诉你，他说的是我和亚伦，还是我们全体以色列人，或者是我们谁谁谁，谁是我们，我们是谁？你会发现很多的报纸就喜欢我们的，我们不答应，我们不同意。我咋没觉得你征服过、征求过我的同意啊？是吧？就是我们是谁呀？反正不管你们是谁，上帝就是把这当事人摩西、亚伦、米利暗叫到了会幕前，要亲自断案。然后上帝下边说了很多话，你回去自己看哈，民数记的十二章，大意就是一个，说先知常常有，摩西就一个，就是这个意思。上帝是不是也对别人说话，让他像先知一样说话？是，但摩西是在我的家全然尽忠的我的仆人，是我面对面认识的，就是这个意思。摩西就一个，对吧？所以上帝直接说，真的那个意思就是你们俩算什么人，你敢诽谤在我家中全然尽忠的神人，然后就发怒而去。不管你米利暗觉得自己是代表谁， 但上帝还是很公平，上帝只对他和亚伦发怒，然后给出的一个立刻的审判就是米利暗长了大麻风。不过说起来，为什么就他长亚伦不长是吧？比较有意思，在金牛犊事件当中，你发现亚伦也是有罪的，他在每件事情当中都是首席的从犯是吧，第一帮凶哈，但都免祸了。我发现上帝对这个初代大祭司真的好眷顾呀，是吧，好有恩典呀。但是亚伦这个人也转得比较快，立刻就祈求，求上帝赦免医治米利暗，连摩西都祈求，求上帝救他。最后呢，耶和华决定米利暗在大营外隔离七天再带回来。我相信带回来病应该是好了，至少是不传染的。我的意思是他不一定好哈，我认为是好了，但是也可能是虽然不好但是不传染，隔离你七天回来。那么这就是耶和华向米利暗所行的事儿，也可以给我们一些教训。我能想到的至少有，我们大家得就事论事是吧，要谨守自己的口舌，要尊重上帝设立的权柄，要常常警醒和悔改，有很多这样的一些教训是我们可以来吸收的。我们需要知道上帝的恩典太大了啊，他非常的爱我们，恩待我们，但是他恩待我们的重要方式之一就是要管教我们。他重生了我们之后也会重塑我们，所以上帝是在以高标准要求我们，以重手段管教我们。我们原先是全然败坏，叫做破骨万人锤，上帝把你这个破骨缝好更新，变成一个响当当的战鼓，但是响鼓怎么样更要用重锤是吧，一样上帝是不会纵容和放纵我们的，这是我们从这里能够看到的。说到这个大麻风，我们还要继续有点分享。大麻风这个症状，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是非常非常可怕的。得了这个病，患者的神经系统、呼吸道、皮肤、眼睛都会病变，患处会失去知觉、麻木，这才叫中国为什么翻译叫麻风嘛。它首先的症状就是会麻木，于是你一旦麻木就会失去感觉，你碰到刀、碰到刺、碰到火都没有感觉，就会常常受伤，受伤你都不知道，它就会怎么样？感染，感染了就会截肢。所以这些麻风病人大多数四肢都是残缺的，眼睛这些都会坏掉，同样的这个原因。历史上有很多的麻风病人，十字军东征的时候，有一位著名的耶路撒冷国王叫做鲍德温，这个人很英勇善战的，用少量的兵力大战这个阿拉伯世界的猛将叫萨拉丁是吧，以少胜多，惺惺相惜两个人。就是在这个鲍德温小的时候，他的大臣就发现他跟小伙伴玩的时候，小伙伴拿手指甲使劲掐他，他都不疼，哈哈大笑。这个就是麻风病的早期症状，果然是他的潜伏期会很长的，五年、十年、二十年都有可能。所以长大之后发病，这个鲍德温国王就英年早逝，没有后裔。中国古历史上也有，唐朝初年有一个跟骆宾王他们齐名叫初唐四杰，有一个人叫卢照邻，他写过一些很著名的诗哈，著名的最著名的一句也许是叫愿做鸳鸯不羡仙，有没有听过是吧，只羡鸳鸯不羡仙，从这儿来的。他是曾经被人诬陷下到监狱里，在里边受尽了小人侮辱，幸好被朋友捞出来了，捞出来之后他就欲怒攻心，得了麻风病。他还求助过当时的一个著名的一个医生孙大夫，叫孙思邈，药王孙思邈，认为，但是孙大夫看了后说，你这个病叫欲怒所致，无法根治，因为是从情绪上来的。他的病情渐渐加重，在公元688年还写下了一个叫释疾文，解释自己的疾病，里边这几句说，我这个卧床不起，行已十年，晚转宽床，婆娑小事，未攀岩剪挂，一臂连劝，不学邯郸步，两足匍匐， 寸步千里，咫尺山河，意思就是四肢残疾了，连一尺远都像咫尺天涯一般都爬不过去。然后他就终因无法忍受痛苦，就投水自尽了。可以说这个麻风这种病真的非常可怕啊，而且它也正好恰恰是我们圣经说的最明显的形象的一个象征之一。你看这个麻风病最主要的几个症状，第一会失去痛觉，第二会毁坏形象，所有得麻风病人的那些鼻子会烂掉，眼睛耳朵皮肤脸都会烂掉，整个看起来很可怕，对吧？身上也都烂掉，会毁容毁坏形象。第三，他会与人隔绝，对不对？凡是得了麻风病就会被丢到麻风村里隔离点去。你有没有发现罪的诠释也是这样的？第一叫失去痛觉，起初你犯罪，你良心会痛，你会心惊肉跳，坐立不安，害怕上帝的审判，害怕别人发现。但是一个人犯罪如果犯习惯了，圣经就说他的良心好像被烙铁就烙惯了。什么叫烙惯了？如果你一个地方被火烧的已经结了厚厚的那个疤，是不是再烙上去你就不怎么疼了呀？这就叫烙惯了，失去了痛觉。所以感染的那个患处，被罪感染的患处，就好像被火烧都没有知觉一样，沉溺于罪中之乐的人也会渐渐的失去这种对罪的敏感，甚至于到一个地步就被地狱之火焚烧他都好像不疼，最终就会因此而死在罪中。这是第一个像的地方。第二一个像的地方，毁坏形象。麻风病人都会鼻塌眼陷，面目狰狞，形象毁坏殆尽。而得罪神的人，犯罪的人也会被罪破坏了神放在人里边的形象和样式，对吧？亏缺了神的荣耀。第三个说与人隔绝，麻风只是使你与人隔绝，罪呢却使得你不仅与人隔绝，更重要的是与神隔绝。神掩面不看罪人，就像人会掩面不看大麻风病人一样。古时的大麻风病人就得有明显的记号，让别人知道你是麻风病人。如果是这边风从这样的往这边吹，你一定要在下风口走，你不可以在上风口，就有很多复杂的规定，怕你传染上别人，人家真的是掩面不看你的。不过我们在上帝面前，每个人都是不折不扣的大麻风病人。在近代以前，就是古代的时候，无论中国还是外国，得上大麻风等于叫做立刻宣告了社会性死亡，这个人就会被逐出社群了，是吧？身体也是宣告死亡，但那是死缓，基本上还能活个五年十年。但是这种社会性的宣判对一个人是很杀伤力很强的。而得罪上帝的人，死在罪中的人一样，你想想亚当他们犯罪之后，也是你的灵性被立刻宣布了死亡，与神隔绝，而身体被宣布了死缓，还能活上一阵，是吧？所以说罪很形象的一个象征就是大麻风。不过呢，我们要永远记得耶稣基督是来医治和拯救的。刚才我们读的经文里有要纪念出埃及后耶和华神向米利暗行的事，我们同样也要纪念我们得救之后耶稣基督向我们所行的事，以及向那些麻风病人所行的事。这个有太丰富的记载，在新约当中很多，对不对？主耶稣基督是怎么对待麻风病人的呢？主耶稣基督又是怎么对待罪人的呢？那就是他医治又拯救。我们这些被宣判了灵魂死刑、身体死缓的人，都被耶稣先拯救你那个死刑的灵魂，也可能会拯救你这个死缓的身体，对吧？就像他对麻风病人所做的那样。马太福音8章1到4节记载了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耶稣下了山，有许多人跟着他，有一个长大麻风的来拜他，说： 主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了。耶稣伸手摸他说，我肯，你洁净了吧。他的大麻风立刻就洁净了。耶稣对他说，你切不可告诉人，只要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献上摩西所吩咐的礼物，对众人做证据。我想问你，在这一段记载当中最重要的一个字是什么？是拜吗？这个人拜他，哦，认出来他是基督了。或者说是耶稣的慈悲，因为耶稣说，他问你肯不肯，耶稣说我肯，是吧？啊，大家我听到那个声音跟我想的一样。我倒觉得可能最惊人的一个字是摸。耶稣完全没有必要摸这个麻风病人，对吗？他不摸是不是也能治好他呀？可是他偏偏非要摸一下，说不定还拥抱了一下呢，对吧？所以这一个摸字就同时显明了，你拜我拜的对，我也的确肯，是吧？就全部涵盖在这其中了。所以摸是这个关键字。而且这种事不是只发生过一次的，同样在马太福音26章也记载，耶稣在伯大尼长大麻风的西门家里怎么怎么样，是吧？可见他不仅是摸一个麻风病人，而且还敢到麻风病人的家里一起吃喝坐席。假如一个麻风病人说，来干杯，给你碰一下杯，你碰不碰？你要敢碰啊，他喝一口，来喝，你喝不喝？可是古人可能不一定那么讲究分餐制的，真的是在一个杯盘里吃饭的，对吧？所以你要知道耶稣所做的事情多么惊人，是不是？可以在某个意义上来说，比医治一个人更重要的是这种接纳。我不歧视你，我接纳你，待你如同我的弟兄，如同正常人一样，这是最最难的一件事，对吧？这个接纳是最难的。实际上啊，我要告诉你，现在的科学已经很精细的研究出来，麻风病实际上传染性很低，跟大家想的不太一样，传染性实际上很低。不过我这么告诉你之后，问你敢摸吗？两回事，对吧？理性上你知道很低，感受上你还是不敢。所以我们说，耶稣接纳病人，接纳罪人，他肯医治，他也的确医治。但是耶稣的终极目的当然是首先要拯救罪人的灵魂，也包括麻风病人的灵魂。因此有另外一个记载，耶稣治了10个麻风病人，只有一个回来赞美他，感谢他，而且还是个撒玛利亚人。你发现怎么总是撒玛利亚人？好撒玛利亚人，这是第二个，对吧？耶稣说，那9个人哪去了呢？洁净的不是你们10个吗？好，起来走吧，你的信救了你了。可以看到耶稣没有说你已经痊愈了，完事了，查看一下身体都得了，没有。耶稣说，你这个回来的举动更可贵，对吧？你说外族人反倒领受了什么叫做救恩，你的信救了你了，我真的感恩上帝把这个信赐给你，你的信救了你，是吧？耶稣在这里想讲的是他的灵魂得拯救比身体得洁净更重要。耶稣是这样的对待麻风病人，又去摸，又去医治，又去拯救他们。故此在后来几千年的历史当中，基督教、基督徒也纷纷在效仿耶稣基督的作为。耶稣基督在约翰的门徒向他来问问题的时候，曾经这样回答过，说，你们去把所听见、所看见的告诉约翰，就是瞎子看见、瘸子行走、长大麻风的洁净、聋子听见、死人复活、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耶稣将这6件事当作天国铺陈开来的一个记号，对吧？当作福音传开的一个记号，当作天国的恩典和全能带给人的6个记号。因此历代基督徒都非常的关注麻风病问题，也就基督徒关注，其他各个文明各个国家都是谈之色变的。我在这个维基百科上去搜麻风病这个词条的时候，首页那个照片，唯一的一张照片，是一个比利时的神父，叫做达米昂。 那个照片中的他就已经毁容了。他在1861年还在做修士，然后他哥哥因为突然得病，没有办法回应他们教会的差派，去夏威夷群岛传教，他就替他哥哥去了。然后呢，又在那儿待了12年之后，他自愿申请把他派到麻风病患者聚居的一个叫莫洛凯岛上，然后就在这个岛上，他继续的去传教，继续的护理和安慰这些麻风病人，也去埋葬死者，然后又在那儿待了11年。1884年他也得上了麻风病，然而他也没有去回去离开那儿治病，继续在这个岛上服侍，直到5年之后1889年病死在岛上。这样的事情不胜枚举啊！这个达米昂神父的爱心无可置疑，就像黑死病时期很多天主教的神父所做的一样，他们淡然而喜乐地陪伴、安慰、照料自己教区的教民到死为止，直到自己也死去。天主教在某个层面上还蛮让人感动的，他们比较有点，虽然被人批评可能偏神秘主义啦，或者过于理性强啦，或者怎样怎样啦，但是他们的爱心，你别管他因为什么付出的实在是大，对吧？但是新教跟他的风格不太一样，新教基督徒的福音路径很不相同。路德包括加尔文啊，可以说特别是加尔文同样很有爱心，加尔文自己就申请过去照料黑死病人，只是看他体弱多病是没有批准，还是因为什么原因没有参与。他们也有同样的心智去做，很多基督徒也做这种实际的关怀照料，但是路德特别是加尔文一边关注照顾病人的实际需要，另外 一方面非常关注要改善公共卫生，好来去尽可能减少这种传染病的危害，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特殊恩典和普遍恩典并重啊，关注病人的身体和灵魂，同时也关注这个群体性的社会性的环境的改变，好来促成他的改变，这样的两个方面。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精神感召之下，后来有历代的宣教士基督徒都做了很多类似的事情。在随便举一个例子，网上你一搜就太多了哈，在贵州就在高原西部吴蒙山腹地有一个叫萨拉西这么一个小镇，就1931年有德国的宣教士叫苏宽仁，在这儿呢就救下了两个马上要被枪毙的人，这两个就是麻风病人。你要注意啊，当时对待麻风病人的方式就叫枪毙。这里先插一句话，就是来华的宣教士很早就注意到中国人把麻风病当成一种恶病，是不可治愈的，各地处理麻风病人的方式呢都是放在棺材里活活烧死，或者是装到小船上给他一点吃的顺流而下，任凭他浮沉。你说这是古代？不是，民国时期对待麻风病人的处理手段一样十分残忍，主要有6种方式处理：枪决、火烧、绞刑、服毒、活埋、投水。根据原来当过广东省警察局一个警察局局长的叫李杰之，1961年他写了一些回忆性的文史材料，叫《广州文史资料》第3集里边有这么一篇文章，他亲自的写道：广东全省当年所杀麻风病人不下20000多，其中高明县杀戮最多，有11000余人，直接杀不治也不隔离。这个传统真的是自古以来，因为就是秦朝的律法《秦律》里边就直接规定说，立者有罪，定杀。定杀的意思就是可以投到水中，或曰生埋，或者活埋，或者扔到水里。自古以来就是这个办法。所以当然他处理的这个方式斩草除根，是吧？可是让你 听起来惊心动魄。 所以刚才说的这个德国宣教士是从枪下流人救出来这两个麻风病人，然后就在这个毕节城西南30公里的这个萨拉西小镇建立起来一个麻风病院，这就是贵州最早的麻风病院，也是麻风村啊。等到了这个救治了很多人，到了50年代，萨拉西医院由他为前身建立起来的叫毕节地区第二卫生学校，是全国唯一的麻风病防治专业学校，也为贵州和全国培养了很多很多的麻风病防治人才，这也是宣教士带给中国的啊。至今那个村还有一些老人还在那儿居住，他们到现在都还会唱当年宣教士教给他们的赞美诗。网上有一篇论文很值得一看，华中师范大学叫刘家峰教授，名字叫《福音医学与政治：近代中国的麻风救治》，里边写的很详细，材料做的调查的很仔细。宣教士就是两手都抓，两手都硬，一方面关注他们的灵魂宣教，一方面医治他们的身体，而这两者恰恰是最奇妙的放在一起的，因为这社会上再没有一个群体能跟麻风病人相比，这么需要别人的接纳、安慰和帮助，所以这一个群体的人的信主的比率是非常非常非常高的，几乎每一个麻风病院都是全体病患都会信主，因此这一个事工卓有成效啊，一方面医治他们的，拯救他们的灵，一方面救他们的人。所以呢，在整个的这个文章的最后的结尾很发人深省，他从医学、福音和政治三方面考察了近代中国的麻风救治，就提出一个问题，说为什么传教士和教会能在中国麻风救治中扮演如此重要的角色呢？他分析了很多的原因，就是基督教在效法基督的作为，不像别的一些国家民族对于有传染病的人是那么的忌讳恐惧，直接杀直接埋，稍微仁慈一点就是隔离起来就算不错了啊。因此他说在当时国民政府内忧外患政经交困的局势下，没有办法也无心规划这个事业，因此主要的任务就是由传教士和所在教会承担起来的，必须得以予以肯定。你可以知道东西方两种不同的对待传染病人的思路在这些事上都可见一斑，一个是亲自扎进去服侍帮助，另外一边就是隔离，恨不得杀了就好。我不是说西方不隔离，对吧？大家一定要听清楚，很多人说哇，你这个崇洋媚外，你难道西方古代不隔离吗？以色列里边写的也隔离啊，不是这个意思。就像我们说南北两国以色列分裂的时候，南北两国北方没有一个好王，南方还有一点，是吧？重点不在于你有什么坏的，而是那个好的你有还是没有。我说西方在基督教会的这个精神，基督的精神引导之下，基督徒们做了太多的救助麻风病人的事情，这个在别的文化当中很少见，不是单说中国，是说除了它之外的其他文化都很少见，说的是这个问题啊。所以我们要再次强调一点，那些真正的蒙受了上帝呼召的基督徒，其实从来不会受困于一个今天困扰很多中国基督徒的问题，就叫做圣俗两分的问题。我们经常问自己一个问题，救人的身体和救人的灵魂哪个更重要？你说这个问题，你说哪个更重要？我们都知道哪个更重要，但是哪个更重要的意思是只做那件事吗？这就是往往的关键所在，就如同也挣扎于一个问题，福音使命和文化使命到底哪个更重要？没有人说过福音使命不是最重要，对不对？但是就只做这个吗？至少历来那些基督徒自古到今的宣教士用他们的实际行动已经给了我们最好的一个榜样，连耶稣基督自己也是同时做的，对吧？仅仅就这个麻风病而言，基督徒，尤其是基督徒，不是天主教徒啊，尤其是基督徒，就是在关注他的灵魂的同时，也不忘记对他身体的医治， 所以到了现在，现代医疗手段已经基本把麻风病是可以攻克了，基本是可以治愈的。现在有非常成熟、高效和廉价的有这种联合化疗方案，能够治愈各种各样类型的麻风病。其中用到的一些主要的药物叫做有氯苯酚、氯氟平、氯法齐明这三种药，还有一些二线的、三线的药物。我就专门上网调查了其中的几种药的一些来历。哎，其中这个叫氯苯酚，这个是最早引进开始医治麻风病人的。在这种药在现代用起来之前，在200年更稍微远一点，人们已经发现有一种东西也有效，就是这个印度产的一种树，那个树上的那个油叫做大风子油，就很苦，就一种树上的树油，这个也能治，给人喝。但是这东西喝了吧，特别特别苦，喝了就会呕吐，而且就吐得翻江倒海，也就变成了疗效实际也为零。然后有人把那个抽出来给人注射，那个也是好一半会坏一半，因此都不算是很有效的方法。是这个氯苯酚，它第一个成功治愈了大麻风。虽然哈，后来的病患对这个药会产生耐药性，但是在当时刚被发明出来，它的意义不亚于弗莱明的那个青霉素的，你明白吗？就直到今天，它也是联合化疗方案的首选药物。这个你要治好了，没有耐药性就不用后几种啊。所以这个氯苯酚这个药物非常的重要。我查了一下，它的发明人是这个20世纪初的一个英国的医学的专家，也是基督徒，叫做格拉德文巴特尔，是这个医生发现的这个药品氯苯酚。他哥哥很著名，叫做弗兰克巴特尔牧师，哥哥是个牧师。这个巴牧师创立了一个著名的叫英国儿童慈善基金会。很有意思啊，这个巴牧师是一个经商天才，但是本人穷困潦倒，因为他拼命筹钱赚钱都是为了要毕生心愿，他要计划筹100万英镑建立这个儿童慈善基金会，到死差一点筹了92万英镑，1953年去世。这个92万英镑、100万英镑，我查了一下，大致相当于今天几种方式一平均的算法，相当于今天的1亿英镑。所以他建立这个基金会，这个真的是筹到巨款啊！他死后就是这个巴医生发现了这个氯苯酚的，这个医生接替他做基金会的主席，到今天也帮助很多有需要的儿童啊。这个是发现者，而第一个把这种药应用到治疗麻风病人，是也是一个苏格兰的医学传教士，是曾经担任过国际麻风病协会主席的罗伯特·科克伦医生，是他首先应用的，也就是相当于第一个成功治愈这个麻风病的人。他是个传教士，苏格兰的。这个科克伦医生生在中国北戴河，因为他父亲也是医疗宣教士，是叫做托马斯·科克伦，就是老科克伦医生啊。这个老科克伦医生是在义和团庚子之乱前夕到内蒙古来医学宣教的，他在那儿还跟一个利德尔夫妇同工过，就是那个烈火战车里边那个利德尔牧师的父母。利德尔也是苏格兰人，他父母也是宣教士，你可以想象那个年间苏格兰对中国的影响啊。这个老科克伦医生在北京治好了李莲英还有其他一些高官，就获得了慈禧太后的支持，所以在北京建立了一所医院，叫做协和医学院，是吧？所以我们说的这些就叫做特殊恩典跟普遍恩典并重的意思。有大批的长老会的苏格兰的这些信徒，英国的信徒，都是这种医疗宣教士。什么叫医疗宣教士？就是最完美的一个体现，对吧？一边去治病，一边去传扬福音，都取得了很大的成效。当然我们说特殊恩典和普遍恩典并进，我们也必须指出，不是所有普遍恩典都是基督徒干的。 不是所有好事都是基督徒干的。实际上我又调查了一下，第一个发现麻风病的致病机理，就是发现这个麻风杆菌的，是一个挪威的医生，叫做汉森医生，医术很高超，也当过国际麻风病协会主席，但他同时也是一位坚定的达尔文的粉丝，一个无神论者，一位社会主义者，一个男权主义者，和一名常年的梅毒患者，终生敌视并且攻击教会啊。他曾经因为试图拿麻风，不是试图，就是干了，拿麻风病菌感染一个他的患者妇女的眼睛，想观察一下效果，把人家眼睛给弄坏了，被人告上法庭，法院裁定取消他的医生资格。这个麻风病今天在医学领域就叫做汉森病，就是这个汉森医生嘛，名副其实。好，所以我们学了这些，也分享了这些关于麻风病的经文和案例，我想可以给我们这样的一些教训。第一个是这经文告诉我们的，顺服非常重要。第一是上帝吩咐祭司立位人的，祭司立位人又来指教我们，我们要顺服，对吧？谨守遵行，既包括他们属灵的意见，也包括他们作为医学权威给出的卫生防控的意见。在这个领域顺服是非常重要的。顺服的意思就是你能够理解的你就明明白白的顺服，你不理解的你就先顺服了再说，这就叫顺服啊！无论是属事还是属灵的条例，因为这些祭司立位人是上帝所设立的，就像摩西是神设立的。在家里边，摩西是你米利安的弟弟，但是在公共领域他是神的仆人，也是人的领袖，人人都要尊重和顺服。最好的例子，顺服的例子仍然是我们主耶稣基督，他与神是同等的，同尊同荣，仍然甘心降卑顺服父神，对吗？顺服不代表你的地位低，你要搞清楚这一点。中国给人的这个自古以来的印象和文化带来的印象是，你听谁的话就表示你是他的臣仆，是奴隶一样。可是在主内是没有这个概念的，顺服只是一种次序的安排，对吧？就像主顺服父神，不代表主比父神低，对吧？好，第二个我们可以学到的功课是接纳。你发现没有，新约里边至少有这种四种人是不被人接纳的，妓女、税吏、撒玛利亚人、麻风病人，对不对？这几种人统称叫罪人，比罪人还可怕，是吧？但是耶稣是不是专门就亲近这几种人？哎，专门就很针对这些人，因为这些人最被忽视，最不受重视，是不是？所以我们要知道，耶稣基督来到世间，因为正是为要拯救罪人的。而耶稣在医治拯救之前，专门要接纳他们，摸他们，和他们同住，甚至和他们同吃同喝，和他们说话，不怕飞沫传染，对不对？因此拯救这我们学不了，我们不是上帝，医治咱也不是科克伦医生，咱也学不了。但是接纳人人都应该学，也都学得了，这没有借口，就像耶稣接纳我们一样。我读这个中国的古书的时候，在《论语》里边有这么一段记载，孔子有一个弟子叫冉伯牛，就说得病了，得了病之后自我在家隔离，不愿意见人，各种分析看就是麻风病。孔子去见他，在窗户外边特意要拉着他的手来慰问他，但是很悲凉，说哎呀，这要完了呀，这是命啊，这样的人得了这样的病，他这样的感叹。所以你发现这个孔夫子虽然无力医治，但是这个接纳也挺让人感动的。你老师要这样看你，你应该也很感动，对吧？在日本的战国时代也有一个大名，就是一个领主啊，叫做大谷吉继，也是有大麻风。然后呢，他在一次喝茶会当中，丰臣秀吉的那些将领他也在其中，大家一起拿一个茶碗轮流喝茶。 但是他喝过的时候，喝过以后别人都怕传染，就不喝了。因为有人还注意到他喝的时候，那个患处的那个脓水都滴到茶碗里了。但是只有他的好朋友叫做石田三成，面不改色，拿过来一饮而尽，一样没事，跟大家继续谈笑风生。所以多年之后，在那个著名的官员之战当中，明知道这个石田三成毫无胜算，同时德川家康还重金在引诱他归顺到那边去，但是这个大谷还是毅然加入了这个石田三成的部队，最后跟他的这个好朋友，也是这个世界上最接纳他的这个人一起战死。所以我们说要隔离麻风病菌，但是要接纳麻风病人，就好像你要隔离罪，但是要接纳罪人，这两个并不矛盾，对吧？恰恰福音的能力就彰显在这种隔绝和接纳当中，就像耶稣对我们所做的是一样的。因此不断的隔绝隔绝只是隔绝，你非常可能造成的一个问题是，别说他的灵魂得不到救恩的机会，他的身体也就隔绝中灭亡。你是好像好了，但你的身体都失去了获得一个免疫力的机会，你很难讲传染的更多和传染的更少，长远来看究竟哪一个更好。所以幸灾乐祸不要过早，对吧？第三个方面，刚才一直在讲救人救灵，不要把它割裂开。协和医院，协和的意思就是和合，就是联合，就是 union 是吧，是联合。你要记得基督的这个联合的精神，也要为他们代求。身体像米利安一样得了大麻风，有亚伦摩西代求，我们的灵魂得了大麻风，有圣灵有耶稣在天父面前代求，这就是我们的盼望，对吧？所以身体得医治重要，灵魂得拯救更重要，但是强行分割两者不可取。因为一个活生生的人一定是身体和灵魂联合在一个人格里边的，对吧？那叫一个人，就像主耶稣的神人二性是不是联合在同一个位格当中啊？它密不可分，你强行要这么分开它，你就在破坏基督教的基本真理，是吗？所以为什么要强行灵肉两分，圣俗两分呢？这个思路本身就是有特别大的问题在啊。身心协和，圣俗和合，两者联合，这才是我们最基本的信念之一。有一部电影当年是横扫过11项奥斯卡大奖的，59年，后来才被泰坦尼克号和魔戒追平，叫做宾虚，大家可能看过是吧，至少你听过。讲的是一个年轻的犹大贵族，犹太贵族就叫宾虚，他儿时候的一个小时候好朋友叫做马生拉，这个人呢从罗马留学归来，学了罗马人一切学问规矩，回来犹太地当了执政官，然后就劝这个宾虚帮他在罗马地区维稳，利用他的影响力和能力让犹太老百姓别嘚瑟别造反，是吧？宾虚就拒绝了，两个人就因此断交了。后来新罗马长官就任，到这个宾虚府上拜访，结果呢很不凑巧，他的宾虚的妹妹把一个碗碰掉了，把那个长官给砸了。这本来是个无心之失，但是调查的时候就是他那个好朋友调查，那个人就借题发挥，直接把宾虚判作流放，不经审判流放的出去，在路上被兵丁苦待，就快死的时候有一个人给他喝了一碗水，然后这个人就是耶稣。宾虚得着了这碗水，更重要的得着了勇气，活到了流放地，在那儿被罚苦役，在海上划船。结果在一次战役当中，阴差阳错，各种原因，神的恩典吧，应该说啊，他把船上的那个罗马的执政官给救了，阻止了他自杀，救了他的命。虽然船沉了，但是战役打胜了，那个人就把他视作救命恩人，赦免了他的罪行，然后他回到老家。回老家他当然就要复仇了， 而且要找他的妈妈和妹妹。结果一刚回去，他老婆就告诉他妈妈和妹妹已经死了，他更愤怒了，他就决定要杀那个马生拉。然后呢，听说那个人要参加一个战车比赛，赛车比赛是很有风险的，对吧？他就想在这里边故意的制造事故杀那个人，他还真的就做到了。但是把人杀了之后，那个人临死前告诉他，你妈妈妹妹没死，而是被关到监狱里得了大麻风，所以不愿意见你。他虽然复仇成功，他却觉得好像很空虚，因为妈妈妹妹也被隔离到了麻风谷里边。其实妈妈和妹妹也不想见他，不想见他，让他见到自己毁容的样子，但他不顾他妻子的劝阻，还是去那儿看了以后，真的是那个样子，很悲伤，很难过，无力拯救。妹妹一天比一天身体弱，就快要死了。他冲出去要找医生，结果发现耶路撒冷城空无一人，因为那一天正好有一次审判，有一个公审，人群当中冲进去，发现原来那个要受审的被拖去刑场的人，就是当年给过他一碗水的那个人，就是耶稣。他舀了一瓢水想给他喝，被那个罗马军官给他打翻这瓢水，群众们就纷纷的指责那个军官，还鼓励耶稣，但这个耶稣就赦免了他们所有人，原谅他们。最后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死了，天空中天降大雨，但是这个宾虚在远方的山洞里却发现他的妹妹和妈妈的那个麻风病奇迹般的痊愈了。所以这一部大片很有意义的哈，有机会大家都是可以一看的，也很清楚的告诉我们什么叫做你再能够用人力去复仇，杀人容易救人不容易，对吧？而且你就算是救了一些病，你救不了麻风病，而你就算救得了麻风病，你有了绿本风，你有了什么，你救不了人的灵魂。真正他回想这个宾虚，回想自己得救的整个历程，是起初那位叫耶稣的给他的这碗水，给他的那个安慰，对吧？只有耶稣才真正能从心里改变一个人，也能够有能力医治你其他的疾病。这就是他既救灵也救人，所以也愿我们的心性意力都被他拯救，也好让我们从此得着能力，也可以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上帝，也把这种爱和恩典带给每一个的麻风病人和每一个的麻风罪人。好，让我们来低头祷告。